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又和远在千里之外朋友连线录音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奔着娱乐圈八卦来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希望你多我们留言点赞的陈同学。
哎呀，非常高兴，来鼓掌啊！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两个点，一呢是咱们要跟咱们的 PD 啊，然后这个远程相距2000公里来录音啊。二呢，我跟蘑菇用上了新麦
啊，麦奎风，
像一个法杖一样杵在我俩的脸旁边，
帅的很，帅的很，
非常帅。
照片啊，
废话不多说，向咱们这个 PD 跟他们打一声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PD， 又来到八年级了。
欢迎欢迎，
PD 为什么这回要主动联系美工说要录个音呢？是因为最近这个所谓音乐圈吧，就是有大瓜，
波澜壮阔，
对吧？然后争议也比较大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所以咱们就邀请到这个咱们人脉中唯一搞这个音乐制作、属于圈内人的这个 PD 啊，跟咱们聊一聊这个所谓的大瓜。其实不光是聊这个瓜，主要还聊聊这个所谓音乐圈抄袭侵权的这个事情。
是的
啊，实际呢，要录这期之前，我昨天晚上稍微做点功课，不光是看这个瓜，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授权、这个版权这个问题，什么改编权、演唱权，反正这个
权很多，
权很多，不是说我授予你一个权了，你能改编，你就能在卖票的这个演唱会上唱我的歌。
应该是
在公益，
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不是授权了你就能改编了？
对，反正就是细节比较多，这个所谓的这个授权，然后包括。记着什么？你在公益上这个歌我授权你可以唱，但是你商业的这种卖票、
商演就不行，
商演这些东西就不行，对吧？啊，然后就是比较多，对吧？所以接着呢，让咱们这个 PD 给咱们好好捋捋，咱们聊聊这个
行内人
啊，瓜这个大瓜这个事儿啊。反正咱不是聊男女的瓜，就是聊娱乐圈的瓜。
反正
就是
熊熊燃烧，
聊男女也行啊，真是。
哎，男女的瓜最近挺多的，咱们还是聊您的专业，咱们就聊聊这个娱乐圈、音乐圈这个瓜啊啊。先让咱 PD 给咱们那个什么讲讲，就是这次这个所谓的李荣浩跟单依纯的这个瓜到底是始末，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其实他这个是娱乐圈里面，在音乐圈里面，特别是一二线的明星里面非常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演唱会的时候呢，或者是商演的时候，你首先我们在地面报备的时候就一定要报备好，无论是在什么单位全部要报备好今天晚上唱什么歌，其实是挺严格的，就是包括你 uncle 你的这家场要唱什么歌都是给了一个单子，
现在好像都有报备，包括音乐节的那些报备里边
是
歌单就出来了，
很严格的，因为你一旦超时或者超过了一个界限，或者哪怕你是报了20首歌，然后呢，你有21首是能唱的，你唱到第21首，你都要罚款
啊、哦！现场有人盯来是吧？
有人盯你，任何要不然你说当年就是我第一次来录八年级录的就是那个效果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
脱口秀那个？
对 对, 对，
就那个也是因为你每一个现场，只要你是记名或者挂名的这种演出公司报备过的，他现场都会有监管人员，只不过你不知道他在哪
啊、便衣
啊、
对，他这个除了时长是，除了时长之外卡你，是不是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个公开的演出，他害怕一些就是不当的那个，
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其实里面其实最重要因素还不是维稳，维稳其实现在大家都是想要发展的嘛，你要想要发展，那肯定要尊重法规嘛，尊重秩序嘛，对不对？
对。
但是你说它最重要的监管还是在于版权监管，因为我们国家其实版权的授权史是比较短的。
对，
我们其实到了90年代末才有了版权授权这个概念，以前就是它基本上是属于你只要是在公共平台播，你比如在央视演过的，其实是央视是随便用的。所以他没有说那种所谓的像现在这种授权这么细致的划分，但是现在的这种地面报备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很多这个版权人的一些保护。还有一个点呢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歌手在红了以后呢，他在红的那首就红的那些歌，可能版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但是你呢要唱，其实你在现场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想听你唱这些歌的。
对，
对吧？
因为我最近老看那个有些明星演唱会切片，底下他可能刚一起头要唱两句这个歌，然后刚一唱，他说：“哎，不行不行，唱不成，没有版权。”
是的，是的，
啊。
包括黄妈的那个演唱会，
这是
当时他跟那席琳娜依高那个妈妈和女儿贼火嘛？
对，
他就唱了两句，然后剩下就是他把麦克风递给底下人，底下人在哼。
这样子可以是吧？
对，
因为这个他是春晚上唱那个歌，而且那个歌的版权，他那个歌是一个翻唱改编，他改编的韩国的那首， 韩国有一首是韩国很著名一个老也是一个老派的歌手，加上有一个新的组合兄妹俩的组合叫乐童音乐家，他们
啊乐童啊，
对他们跟乐童一块唱的这个妈妈和女儿的这个歌，
嗯
对，然后春晚是把它是以翻唱的形式，其实他改的七七八就是跟原来没什么相同的地方了，但是这个相当于他是也是买了版权的然后去改的。
嗯
哦，
所以他版权在央视那边，他不是在他自己手上，
就等于说只针对这场晚会适用，是不是？
对，你说很多春晚的歌曲，你没发现他很难再唱第二遍吗？包括王菲的、
哦、
去年那个《我赠予你》这首歌，你很少看到王菲在公共场合再去唱这首歌的。
哦，
就是，但是你要唱的话，他肯定是报备。像王菲呢，就是老央视了嘛，对不对？但是他想报备的话，其实问题不大。但是你像有的歌手，哦、你第一次上央视上春晚。完了以后你再回头你要唱这个歌的话，你跟春晚肯定是要建立一定的联系，然后或者要么就是钱上面可能多一点，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哎，那就咱聊回就说单依纯跟李荣浩这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可能比较久远。单依纯改编他的那个就是
李白
那首歌嘛，
就是在歌手上，
当时就在那个综艺节目《歌手》上，
又能怎
啊？对，
神了吧唧。
对，先不说他歌本身咋样，就是说他当时为啥是在这个节目上能改，然后后来呢，可又在他的演唱会上售票，演唱会上去唱，就是这个中间他们的团队本身应该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后期的前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东西，为什么最后能导致就是在网上搞的就是到侵权这个程度上？
我跟你说，在歌手改的时候，李荣浩是同意的。
嗯，
首先李荣浩，我先李荣浩在歌手上第一次他在踢馆上歌手的时候，那是15年的时候，踢馆上歌手那时候他还属于半个新人呢。
嗯，
对对对，
他那个
还没现在这么有知名度。
对对，他那个时候才是唱完小芳的改编，跟方大同先改编的小芳，然后他把小芳这首歌改编在内地又唱火了。那
哪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吗？
他改成那种 R&B 的那个版本，当年是有火过一阵，但是这个当时在踢馆上他是要唱李白的，当时是要唱李白的，所以说其实。这个事儿你要往前推的话，是这么一个历史，就是他当时想在歌手上面唱李白，然后呢，歌手呢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具体的原因不知道，但是我问过歌手的那个就湖南台的一些编导，就说当时是他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生气的，然后呢，
啊，你说李荣浩是吧？
李荣浩对，他为这事是有点生气的，然后就想。因为李白当时是应该他手上最火的一首歌
啊，对对对，应该是
他就是确实是这，
因为李白本身知名度高，对啊，
李白知名度太高了，
对啊，那全球知名度都挺高，
不是这个就跟咱发一集不一定特别火，但是你后面括号兔兔哎就火了，你懂吗？是一样的，
兔兔火，
你这个类比。哎，那还挺有道理的，真的
啊，那必须是这样子啊，
就是他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小梁子，他心里面其实是一个小梁子。你要说他真的心里面很在乎，很不在乎这个事儿，我觉得以他的心眼儿是很在乎的，他的心眼其实挺小的，
他都能知道人心眼儿，那他肯定跟人家可能有合作啊。
这个呢，就是后面再讲吧。然后，单依纯唱李白这个事儿，因为单依纯一开始他是有备用曲的，不是一定唱李白，第一首是《珠玉》，第二首是啥忘了。第三首唱的才是李白，就是本身在改之前的时候呢，就已经跟他沟通过了，包括编曲怎么改，编曲的东西都是发给他听的，因为就是单依纯制作人我很熟，所以我还问过，对，常青老师，我还问过，因为我说我个人挺喜欢李白这个改编版本
啊，
甭管他的那个状态，
你这个言论，反正我在网上搜了半天，就您一个人这么说，
对，因为太就是电子又是啥，就呼儿嗨呀一锅乱粥，然后又加实验性。反正听的就是，虽然说年轻人会比较喜欢，但是我们这种中老年，我真觉得有点神神的。
那个歌啊，就是单纯从听感上来说，可能一般，但是他如果作为一个舞台演出，我觉得还
出圈，比较出圈。
就是那首歌里面，你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你换在唱的人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其实，他的表现力很强，而且比李白原本编曲的表现力要强得多。李白原本是四平八稳的。
对他改的这个歌，你知道我就当时我听过第一遍的时候，我想起谁？想起那个谭维维改编的那个《花园老腔》的那个。
对
啊，
是
啊，
就是他的舞台张力贼大，
他的丰富性很强，他很戏剧化，你知道吧？他那个就是唱两句，然后平一下，然后唱两句平一下，然后 再把这个张力一拉起来，摇滚的段落再一下子撑起来，那现场其实很炸的这个歌。
对，很适合比赛的一首歌。
对，一个所以说他为什么很执着于这首歌的原因，这里面最重要一点是他们在一开始授权是肯定有的，而且授权这个事儿呢、
哦、
就是说我让你唱但不一定让你改，让你唱和让你改是两个价格。
嗯，
这而且让你改的价格会比让你唱的价格要高。
哦，
反而更高、
嗯嗯。
你说我让你唱，其实你拿我原来的编曲伴奏都会发给你，音柱鞋都会发给你的。完了以后你可以直接去唱、
嗯、
甚至他还会发给你和声的电音，然后让你现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你如果有现场和声你就用现场和声，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这个和声音轨，对，你用和声音轨的话其实反而你唱的更好一些。他是肯定想让你把这首歌体现出最好的表现力，这对他来讲也是有益的。然后改编呢为什么会更贵呢，是因为他不知道你会改成什么样。
对、
哦、未知性。
就一般改编完还需要给原作者再听一下吗？
要，
就是给人家说。
一定要。啊、就、
哦、
除非原作者自己说无所谓。
哦
哦。
因为我改编过很多，我原来做广告，然后我也做那个做过音综的节目，就是很遇到很多改编的东西。然后我是有的我会直接跟原作者去对。你像我之前有改编过就是稍微晚会一点歌曲，比如说常回家看看啊，然后那个好运来啊这些。我会直接跟作者去对的、
嗯、
而且你知道我好运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说过，就是他的那个改编费用，在广告的改编费用你就想象不到的贵的，那个改编费用是200万、嗯、
那确实贵、
哦、那确实在广告里面你这光一个版权这改编版权
是，所以就放弃了嘛，因为他听到是健力宝，可能他因为是健力宝、
哦、
对，你要可口可乐有可能是500万的
哦，明白了，
就是他有下菜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
嗯、
是改编的费用，但是你如果直接唱的话，它可能就是20万，就有可能是
这
样。
哦、
这
么大，
对，差距其实挺大的，因为他不知道你会改成什么样、
嗯。
这里面不知道你改成什么样，不是说你一定会改差，而是这里面还存在一个点，就是你有可能把这首歌的原版给替代了。其实现在有改编的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哦，对对对，
有些歌曲你听到的其实是改编版本，你并没有听到原版。
啊，对对对，是，
就包括这两天的抖音上火的那爱情鸟，就大家都在跳舞嘛、
啊
哦、那爱情鸟是改编的嘛，
它是改编林依轮的嘛，
对
对，但是这个会不会随着时间年限它的版权
不会，人死了以后才开始算时间年限
啊、哦、才算时间、哦、
人活着的时候人家活得好好的，
著作权是死了之后50年是吧，
对对，死了之后50年、
哦、
而且还是没有继承的情况下。我说一个大家都没有感觉到的歌曲，就是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
哦、
这首歌
啊、
哦
哦哦，
这首歌是一直没有版权的，
哦，
这版权是
谁写的？
不是，这首歌人家好好的继承着在呢，
哦，
人家家族继承着在的、
哎，
是华纳把这首歌版权曾经拥有这首歌版权，但是他因为被继承了，这个版权被继承了以后，就华纳还一直在授权，一直在就免费开放授权等等，导致其实好像是在15还是16年，我没有仔细查过，反正是在某一年，作者的后人告了华纳
啊，哦
哦，
对，所以公开场合，你现在看啊，很多公开，特别国外的公开场合，如果是商用的，比如说电影，比如说广告，比如说游戏，这些里面你是听不到生日歌的，
连海底捞都不给你放生日快乐
啊，对，
都是他的那个歌，
对，因为海底捞他也算是
商业行为，
商业行为，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海底捞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国内你就很难说，但是我知道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国外，这个版权的纠纷。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不是老看相声吗？岳云鹏唱那个《五环之歌》，实际是改人家的那个《牡丹之歌》吗？
嗯啊
牡丹，
对，但是那个哎，是叫大伟老师，这叫什么？
蒋大为，
蒋大为老师，对。
哎，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在。他的这个相声表演过程中唱这首歌，是不是其实如果人家要追究的话，他也算是一种侵权行为？
首先我跟你说，
刚开始没有买，
没有，就是这类歌曲，你仔细想一下，相声里面说学逗唱的学是学唱或学戏嘛，对不对？
嗯，
学戏呢，咱不用说，戏是属于国粹，国粹的意思就是这属于国家
啊，
它是开放版权的，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可以学。那
嗯，
他学的另外一些歌曲，你有没有发现，他要么学的是晚会歌，就是那种
啊、哦、
春晚的歌曲啊，或者正大综艺啊、
嗯、
这些、
嗯、
这种央视级别的这些歌曲，要么呢、
嗯、
就是属于那种 比如说你像蒋大为老师，我记得是原来是总政的军，要么军政要么总政的、要么这种单位出来的歌，因为这种单位签约的作曲家，比如说他是战歌的或者总政的，他其实版权是属于国家的、
啊，你包括那军中绿花
啊、
那种类型的歌。
对，除非你像后来有些因为裁军以后就不是文工团基本上都裁掉了嘛，那有些他签了唱片公司以后、或者他是签他是有过，比如说我曾经有录过雷佳，那雷佳当时的那一张专辑他是有唱片公司发行的，所以他唱片公司可能会跟他的单位或者跟单位的原作者共享版权，因为你这个是要商业去卖的。但是你像这个牡丹呐、你像包括好敢问路在何方啊，这些它都是属于央视行为，其实它的版权是在央视共享的。那央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这一类晚会歌曲你在曲艺当中是开放的，
嗯，
所以你在曲艺里面你很少听到他学那种时下最流行的歌曲，
流行歌
啊、
对，这里面是存在。
他这个就是像岳云鹏这件事，他的风险就比较小一些，
很小。他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因为他出了一个跟我记得是跟热狗的一个录音版本嘛，
对对对，
我记得。
对，嗯，
因为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没有法律法规，其实是个共识。
因为我跟你说啥，说相声这一块儿啊，其实版权意识更薄弱
啊。对，
经常你。就是我觉得说脱口秀的其实还好一点，就是人起码有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裸别人的段子让别人发现了，其实还感觉有点不耻。但是相声这个东西没办法，它很多东西没有
传统的嘛，
传统段子150多年200年了，这个东西哪有你知道知道这是谁写的、
哦、是
吧？
对，
传了这么多年，
传
了
这么多年可能版权早都没了。
所以相声圈不是老吵架吗？就、
对，
老不合，
互相骂嘛，都是下流流就说人家。嗯，
我是觉得就李荣浩他们这个事儿，其实。他首先他维权是没有错的，因为张艺兴的确是侵权了、但是呢他这个最重要点什么，如果你要维权，你要说像你说的从歌手改编那会儿你就不乐意了，
嗯，
那会儿就不乐意，那其实你后面就不用，你后面就不授权就可以了嘛，因为他后面不是公开场合的第一次唱，他是前面还有草莓也唱过、前面还有一个什么音乐节，因为单依纯当时是从歌手出来以后，我记得音乐节报价是320万，就是当时的最高、当时的最高、320万一场、一场大概6到7首歌左右吧，但是他有时候会唱到8首，因为他这个其实是公司规定的，其实他自己唱几首都无所谓，但是当时是报最高，后面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匹黑马叫子瑜，然后他就一下子报到了360-350万吧，差不多。
啥？子瑜也是个歌手吗？
他从网红转过来的。对，
那这个我
多啊，小慎谨慎点啊。
鄙人孤陋寡闻了。
如果我也是因为我是去年年底在做他，所以说我就当时才知道，咱是真不知道人家那么红。我就像于谦老师说的，早知道我给他磕一个，我操。
那你说呢？当时那刘宇宁了，好多这种
啊，
都
转过来了。
冯提莫啥的，这些人都是抖音转入圈的，差不多。
是的。
哎，那你刚说李荣浩这个事儿，他本身就单依纯在公开演唱会、售票演唱会上唱人家这个歌是所谓侵权。但是呢，那你说像他之前那些场合去唱的时候，
那肯定是授权的。
到底有
肯定授权啊？音乐节是不敢向个人，就是他分两个点啊。你像音乐节这种，现在属于商演，商演其实。首先第一责任人不在艺人，
是个团队，
是主办方
公司
啊，公司
第一责任人是主办方，所以你如果这边有侵权的行为的话，他首先是告主办方，主办方再去追责艺人，他是这么个顺序，他不可能是直接追责艺人的。但是呢他没有出这个事儿，就说明他是授权了的，而且主办方会非常在乎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先赔的，他是先赔的那一方，所以说他前面你像这些商演全部都唱了，就说明这个事儿他前面是授权了的，并不是像他说的我公开场合我不知道或者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了，你知道吧，就是
可能性不大，是吧？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不可能不知道，就是他首先李荣浩的歌曲，这人其实他是很仔细很谨慎的一个人啊，
这个词儿用仔细用得很好，
对，他对于他的歌曲的每一步他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你想想看，就是你像我们行内讲的，钱都不让任何一个人赚，就是 你从词曲编混录到母带都我一个人都干完了，我绝对不会让你第二个人赚我的钱。
好好好，
对不对？就是你是这种类型，你说实话就相当于你开一饭店，从厨师到保安都是你一个人。
哦、也挺狠，也挺狠，
对吧？这够狠了，这他妈一分钱都不让外人赚，这属于是。所以其实你就说明这一点是说明他是一个对作品极其仔细的人。
嗯，
你说这么仔细的人，草莓这种事儿，而且是单依纯上草莓，这当时算是圈里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因为他好像前面没上过草莓。因为草莓和迷笛这两个音乐节，其实已经算是中国最顶流的两个音乐节了。
是的，是的。
所以按道理来讲，这是一个大事，你可能不知道嘛。我就想，其实我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就很奇特，你不可能不知道的。而且这个授权，你必须经过你的同意，而且又再次经过你同意，他唱的是改编版本。
哦，
所以其实他也会再付钱的。
他每一次参加这种商业的表演，他都要去获得授权，是吧？
一定的，必须的，因为你活动不同。
不是说我比如说拥有了这个
三个月。
对，比如说用多长时间，
你是按场次算的，按场次算的。
哦，
可能买场次。
对，因为我这个我有跟过很多演唱会。你比如说我一二年的时候，我跟好声音的巡演，一二年还是一三年啊？就反正跟好声音的巡演的时候，那当时是吴莫愁他们那一批好声音，然后就第一届好声音，其实那个会儿还就是他们没有自己的作品，基本上唱的都是别人的歌，
翻唱。
对，所以说我就开制作会的时候。因为我是调音，所以其实我不太用去开很多的制作会，我是为了去认识人，然后我都去了。我那时候小嘛，那刚出来，所以我就听他们，就很多都是关于这个歌不行，这个歌当时只授权了好声音，没有授权到演唱会。你像好声音的演唱会，它也分好声音节目和好声音演唱会这两个点
啊，
就主办方其实主办方、投资方、承接方、搭建方都不一样。所以你这个活动不一样，你同样一个品牌不同的场次都不行。然后之前跟那个就常石磊回到广州，因为常石磊其实是广东人，完了以后他回到广州在香港音乐厅在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我也跟过。那我当时其实办个观众，但是我在后台的时候，我是直接听到报备人员过来，然后我正在跟这个总监在聊天，在抽烟，就报备说这个歌不能唱。最后是什么呢？你像他出名的一些歌曲啊，嗨歌不能唱
哦。
你像嗨歌是不能唱的，因为嗨歌在前公司。
嗯，
对，所以他这些就报备不了。就是你要唱的话，可能要付一笔很贵的费用。但是你换成你如果是作者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膈应这个事儿？他妈，这个歌是我写的，完了以后就因为就跟邓琪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很多歌曲他唱不了。
那个、大张伟那情况一样，
一样的。
大张伟不一样，
大张伟这个还有点不一样。大张伟这个是他自己。自己那个可能从乐队出来，因为乐队又有点不同。乐队如果要按现在来讲，基本上版权登记是登记乐队的名字，不是登记个人的名字。
哦，
从这个事儿从皇后乐队开始的。
我特别想问，就是一首歌，比如说我在我个人演唱会上去唱，它大概是授权我只唱不改编的情况，它这个大概的这个授权费大概是多少钱？
哇，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经历过的，比如说当时有个。陈奕迅有首歌叫《暖暖的幸福》，
我要稳稳
啊，稳稳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是我当时是也是一个演出，然后要改，然后问的小柯老师，因为是小柯老师写的，问的当时授权是20万
啊，就是单纯是演唱还是加改编？
这个有改编，这个是加了改编的
啊，加了改编的
，这个是现场加了改编的。但如果一般的现场费用，其实是。你现场总人数的数量乘以 4%， 就是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没多少。你如果比如说你是在那种3000人5000人的场，就一般的那种体育场，半扇的那种体育场，大概就5000人，其实5000人乘以是你售票的价格再乘以个 0.04， 最后出来的价格可能是几万块钱，10万块以内，就是这样子的话，
天文之数。
对，所以其实这个价格并没有特别夸张。你如果只是单就是按原版的这么唱的话，顶多你要改编的话可能价格会高一点，这个是要商量的，这个也并不是说完全有一定这个。对，就是你音著协也要经过作者同意，然后音著协其实就相当于是个中介一样
啊，
相当于中介，因为你打电话给音著协，音著协再去打电话给作者版权人，打电话给版权人，然后 这里面你是要改编还是要原唱，经过他同意然后直接授权给你。
嗯，
音著协只是一个帮著作权人去收钱的一个机构，
勾兑的中介。
对，他是个中介。
那也可以不通过他是吧？
中国没办法
啊，必须通过
他。对，他是老大。
嗯，就是半官方的一个这个
他不是半官方，他就是官方
啊，官方啊，
对，他就是官方。
哎，那就聊回来，那就说筛纯这回唱歌，那为啥他在他演唱会这回前面按照你说的这个逻辑应该是得到过授权，但是这回他反而为啥最后变成个侵权的一个？
因为这里面就是
他报备了，人家没同意。
这里面呢，就是我觉得
他硬唱。
我为什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里面李荣浩是不是有些计划？对，我是觉得他多少是有点计划，就是。因为的确是，这就是个阴谋论，要骂就骂我个人，跟八年级没关系啊！就，
哎呦呦呦呀，起范儿，牛逼，有担当，
对不对？
哎呀，不愧是给美工抽雪茄的男人，
那必须！我今天没来，要不然给你带高七八，我跟你说，
好狠！
哎呦，就是这个东西，首先你如果要不授权，你前面就不会授权，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现在在体育场，他是首先报备的时候，他肯定有第一遍报备和第二遍报备的。第一遍报备肯定是授权的，要不然不可能到唱这一步，你知道吗？
哦，
是不可能到唱这一步。
也对也对，报批都过不了。
对，他你报批没报过，也就是说他所看到那个邮件应该是二次确认的邮件，要么就是delay 了，这个确认就延迟了，就是不可能说我一开始我就开演唱会的制作会议的时候大家都说了李白不能唱啊，那就死心了，就不能唱呗。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没有人会跟拿这个东西去杠的，就说哦不能唱，我非要唱，你不作死吗？
不是，那有没有可能说我这边一边报着批，我一边联系着李荣浩，然后我是觉得他之前都给我批了，
肯定会同意，
这毛不会不同意的。
对，就是这个里面也有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人情上的一个问题，这个是行里面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有的人在现场上头了，哎呀，都说唱，都要来，都这那的，你看这。因为这里面有个前提是单依纯把李白的改编版已经作为不只是他自己啊，包括他团队可能都作为他的一个代表作来看待了，你知道吗？因为在中国是没有改编版权的，就是你改编以后这个版权还是原作者的，但你这个改编这个版权原作者可以不用，原作者不用这个你改编的这个，但是你改编这个他没有独立的版权，所以他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去存在的，所以你每一次要唱这个改编版的话，你还是要去原作者那边授权，你才能唱这个改编版。这个是法律法规来的。因为很多其实那到了很多有的歌手在现场的时候上头了就唱了。
嗯，
你就像黄妈其实那一刻肯定是上头了。
嗯，
你
唱了两句，
那么多人拱着，对吧？那么多人就弄着，其实现场你去想一下，这个时候嘛，
唱两句算不算，
唱四句以内不算
啊，四句以内不算。
对，
因为我当一个乐迷，哎，我看单依纯，我可能我也不太了解他，我就知道他个朱玉和李白，那我就想听着，我来了，我票买了，你不让我听着，我肯定要喊叫了嘛。底下人大喊李白，李白，李白，李白。
对，就有可能会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我当然我没去过现场，我不知道现场是不是这个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是常有发生的事儿。
嗯，
那你唱不唱？你就比如打比方说，常石磊那个，当时在广州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就很多人都拱着他要他唱嗨歌。他就只敢哼两句，就只敢他就敢哼这么两句，只敢仅此而已了。
娇柔造作，
毕竟要罚很多钱，
罚不起啊！这个钱真罚不起，我操！
哎，就是我演唱授权之后，可能就几万块钱，但如果要是侵权被人家告，可能是赔大几十万的这个钱。
对，大几万，六十万以内。
哦，那就是那成十倍都不值。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你不知道说，赔付吧。还有其他赔付在里面，最高赔付我记得好像有过百万赔付。
嗯，
对，所以你想想看，这个那现场就唱了以后，
嗯，
这里面到底是单依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其实有待
商榷
的，就是这个事儿。因为很多时候艺人，你知道艺人呢，特别是像单依纯这个年纪的，其实他没有什么话语权。
嗯，
他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基本上是公司或者说你的经纪人、你的主管
团队
去帮你策划一些东西，并不是说你必须做提线木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所有的行为会牵动一整个公司，所以他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要有杆秤的。
哎，对，其实我当时看了网上那个切片，我倒不是觉得他是上头，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他在完全知情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强行演唱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反正如果要真是这样子，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点点不清，按他来说，
就是
感觉很奇怪。
如果是
不是因为
他强行的话，就是拎不清了，就是说实话。但这里面有一点啊，您首先。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临时要唱这首歌，但是我跟你讲，他所有临时唱的歌都是在计划内的，就是所谓的在计划内，
啊，
对，所谓在计划内就是这首歌是排练过的，从灯光、舞美、乐队各方面都是排练过，
嗯，各种
对，
他，要不然那灯光都配合，那不是五条人吗？
对，
又换
就是
没有舞美，
只有他妈人科这个逼才会干这种事儿，十几年前他就是这么干的。我跟他演出过的，我跟你讲，十几年，
甚至
他他妈的就是这么干的。我跟你讲，你不要讲人科，我给你讲一集人科的他妈的，就这种整个奇葩行为，你知道吗？是
的，
分开。哎，但是甚至当时人科那个事情，我都感觉有可能都是设计好
的，
不是设计好的，真不是设计好的。我告诉你，人科就是这样的。
因为不是，我不是音乐圈的人，我是觉得。你要
演不好录播，他可以再来一遍，是吧？
不是，我是觉得是啥？是，你既然想上这种有流量的综艺，那你是在乎你自己的名声，但是突然你发了个亿，你懂吧？
你错了，摇滚圈的人他就敢发这个亿，
他
取救。我今天演完，生死有
没
有富贵在天？老子不在乎。
我跟你讲，在乎这个一个亿的人，是他有一个亿。不，一般他妈没有这一个亿人，我才不在乎你发一个亿了。你发一个亿，我出名，搞不好我能挣一个亿。
对，
你明白吗？就我跟一个亿的人打架，我身上只有一块钱，但我跟一个亿的人打架，我赚了，是那个人亏了。
那对着，那对着，
对吧？而且像人科这，他真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你相信我，绝对是绝对的，真的。
宝娃七的，
我跟你讲，真的，那就我是调音师，你知道吗？我最他妈恨的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吧？
啊，对，当时也我看现场那些也工作人员也气死他。
我在干工作时候脾气是很好的。但是我就两个人，一个是人科，一个是盖。我跟盖还打过。
哦，对，这个好像
讲过，
之前有讲过，
对，也是拎不清。他哎呀，就之前说过就不说。但是人科这个也是，他真的就是现场就是这么干的。我跟你说，
好，收回来，收回来，不气不气啊，收回来。
完了，给了个口，发泄了一通啊，嗯，
就是
对。然后就是按你这个说法，是不是实际你感觉？就是他明知没有授权，但强行在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一个商演上去唱这个歌，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强行的可能性非常小，非常小
啊，
嗯！对，因为这个一定是计划内，就是我估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最后确认的时候是不通过，邮件不通过，就说他没有授权，但是演唱会已经准备了。那
啊，已经就是开唱，
而且他可能在粉丝群
不会拖到那么晚吧？
他可能在粉丝群或者是在那种，包括在跟主办方的一些洽谈里面有提到唱李白这个。我跟你讲，就很多主办方他会点的，
哦，
他会点歌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唱哪些歌，一定要唱哪些歌，
哦，
我才会付这些钱，甚至付赞助，
因为要票房嘛，
对，
有票房保证。
因为他认为你有这些东西，我才敢投资，因为这有才有这么多人来。或者你这场没有的话，那下一场的票房是不是就保证不了的？因为下一场别人可能认为你不会唱这些歌。
哦，
对，所以他其实就单依纯这种还达不到像周杰伦，周杰伦是一千二十场，所有人都是抢着签的。
哦，
因为周杰伦所有的歌在他自己手上，
这
属于是天子之命，你知道吧？天选之子，就是
随便搞
，他可甚至于可以不记得我有这个歌。但是你其他的很多歌手不一样的，你像单依纯这个，他本来也没出多少张专辑，而且大部分前期出名的歌曲都是翻唱，他真正自己比较出名的歌曲只有朱玉和纯妹妹这两首，其实在我看来啊，是比较出名的，也基本上是长石也接手他以后开始的，长石也接手他应该都是从24年的左右的事情了，所以你说他真正的代表作有多少呢？代表作其实还是
没多少，
没几首，
撑不起来一个演唱会。
他所有的演唱会基本上80%都在翻唱，
所以
因为他自己出名的歌原唱给自己立了个创作型歌手，但没创作几首歌。
这个呢，他创作型歌手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他现在还没到创作，你拢共算，他现在也就是个大学生，
嗯，
对吧？他上好声音的时候好像是刚艺考完，还没上大一。
嗯，
对，
所以，
他大一参加了那个啥嘛，好声音嘛。
但是呢，你要说，我换句话来讲，就是像他这种歌手，他是属于天才型选手，他真属于天才型，他的乐感和嗓子，那这个就是天选之子， 这个没话说，包括他的方法和能力也是没话说，舞台表现力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其实是应该保护这样的歌手的。你就像李荣浩一开始说的，就是扶他上神坛，但这个话说的我就觉得贼他妈老登，你知道吧？贼他妈那种老炮的那种。
看来啊 ，PD 啊
，PD 跟人家李荣浩也有beef。
没有没有没有，
对，
没有没有。
然后，但是你说回来啊，就是说单依纯这个事儿啊，当时我看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确实他没拿到授权，但是呢，他和他的团队商量，顶着罚款的
先上车后买票嘛，就相当于是。
对，
这个也有可能。
因为李荣浩那个微博里头明确写了是3月28、29号这个演唱会他没授权、嗯、然后他贴了一个3月29号那个音协给他的那个回执、嗯、就说我方没有给这场演唱会任何授权、嗯、那就意思他根本就没给授权。
他其实应该再贴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音著协什么时候给他发的，在29号回执没授权之前应该会给一个是否授权的邮件。
嗯，
那你要
看
是否授权的邮件是什么时候发
的，针对328、329，我方以邮件形式明确客气的婉拒了这个版权邀约。
那是什么时候婉拒？
之前就已经
这个其实很重要。
什么时候
啊、哦？什么时候？
你不能29号婉拒的，前面一直模棱两可，这肯定也有。
因为这个里面存在这个问题，他没有发什么时候婉拒的，因为这个邮件是、嗯、就算他本人没有收到，他的团队、他的公司也会收到，
嗯、
因为这个肯定音著协要去问的。嗯嗯，殷柱贤不可能自作主张，你也就我说实话，单依纯团队不可能傻到说我真的问都不问，然后我就唱。
对对，我也觉得应该是
这个不合常识，你知道吧？这个没常识。
但是这里面肯定就有点那，我觉得是啥、啊？肯定是有点那弯弯绕那猫腻、
哎。所以我就说，就真正的、嗯、你这个真相呢，其实是很难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就是关于侵权的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呢，你可以很简单的，像李荣浩他，其实他很简单就把音著协的这一个邮件发出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从业内人来看的话呢，这里面有很多过程，这个过程，除非你真的想证明这件事的话，你就应该把所有的过程都抛出来。如果你想当战士，那你就把这些过程抛出来，那你就绝对，你就站在绝对高地了。
啊，就把它砸得死死的了，
锤死。
你不能抛一个那种就是模棱两可的东西。也不能说模棱两可，就是我讲一半实话，
嗯，
另外一半也是实话，但我不说，
嗯、哎。
但他们每次就是沟通探讨版权都这么赶吗？就今天就开演唱会了，
不是
然后才
不是我跟你讲不可能，
对啊、
早早就要对
接了嘛。制作会的时候就首先要确定曲目，确定完曲目就要去报备申请版权，那这个至少是半个月前的事儿、
哦。
我跟你说，就最起码、哦、最次也得是一个星期前的事儿。
嗯，
对你，因为他还有一个确认嘛，
咱想要觉得这都挺赶的了
啊、
嗯！而且我说个难听，都同一个圈子，我就不相信直接联系不到他单位的，就是俩公司之间，
啊、
我这边的比如说啥啥部、嗯、联系一下你那边的啥部、
啊，
长期合作呀，不是说这一回、啊
对，
哪怕说我给你打电话，你说我给你打电话，跟说个这事儿，然后稍后我会以邮件形式、
啊、
你给我回一下
啊，
对吧？咱肯定要有书面的东西做个契约，但是、
嗯、
那我给你打电话说一下这事儿，
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像。我比如说我现在在西安，然后我跟美工说，我说哎那个嗯工作室哪天有空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招待个人啊，你说可以、嗯、然后你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关系好，你可以说哎你后面你直接去就行，就反正第一次去的时候蛮好的，没事儿，大家都很开心，你后面可能哪怕说个客气话、
嗯、
也会说类似于说哎没事儿，你后面直接去就行，好、
嗯、
我后面直接去了，去了以后你把我告了，你告我入室。就是非法入室
私闯、
啊、私闯民宅、
啊、
你说我某某
上期私播拉面说女朋友让他进嘛，密码他都知道，结果一进去说两句人家是报警啊，成这了。嗯，现在倒回来说，那你觉得按你这个理解或者里面这弯弯绕，那你觉得作为李荣浩这一方，他的意图到底是啥？
我分析过这个事儿、嗯、就是觉得
你唱着太难听了，恶心到我了，一把把你摁死。
我觉得是因为舆论的问题
啊、哦、
跟舆论有关，就是其实李白这首歌舆论是不好大于好
啊，
对
对对，
就颠颠的嘛。
对，因为嗯，首先就是大家都是觉得这个精神状态的问题，对，
太超前了。
这个精神状态问题，其实这个我们先抛开，不讨论这个精神状态，我们只说现实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舆论的确是不好大于好。那从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肯定我一首歌，这首歌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个代表作，我就算就是说白了，我自己家小孩，我再不喜欢，我也不希望别人骂他
啊。
是这种形态，我觉得是占大多数的。你要换成我作为一个创作人，那我这个歌曲 挺好的。结果有个人给我改，改了以后呢，其实比我自己这首歌要火，但是骂的又比我自己这首歌要多。那我什么感受？
黑红
啊，
对吧？这个感受肯定是不好的嘛。
对，这倒也是人之常情。
对，所以他站在这个角度，其实，但是我觉得你即便是这个角度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公司发个函给单依纯公司，警告一下就差不多了。就是你一定要闹到
亲自下场开撕了，
对，你一定要亲自发一个微博现场开撕。其实这里面有炒作嫌疑，我个人觉得是炒作嫌疑。
嗯，
这样炒作呢，你保不齐他后面是不是要出新专辑？
哎呀，
那咱就看着。
不是这。他说的这我还有觉得这个理论还是有点那个啥
道理。
为啥？因为还是给你说啥，咱不会为了3500的工资搞这么复杂、嗯、但是人家挣的那些钱可不是三五千，是三五千万甚至都不止、嗯、所以利益大到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这都不太好说。
对，
所以但是他发的这个微博啊，当时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唯一，如果他说的完全都是实话，我唯一能理解就是前面唱了几次他好像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这回他忍无可忍了，突然他亲自写的微博的文章，然后进行那个全面的回击跟曝光，然后包括给你发律师函。
那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你肯定也是同意授权了嘛、嗯、
对，我也是。
这个里面其实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东西的，不存在。这是20年前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嗯、但是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嗯，
因为他自己也不是公司，每一回授权这个东西、哦、他公司也能挣钱。
他有版权公司、
啊、
他之前版权公司是华纳来的。华纳是版权大户
来的。损失人家公司利益了。
对啊、
哦。
华纳是版权大户，我是接触过的，无论是香港华纳还是北京华纳，反正我都接触过，这个华纳的公司手上的版权大把的。所以
那就等于说是不可能是前两回人家唱，然后李荣浩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唱你就唱，
不可能。
结果现在那个人演唱会上你还敢唱、
啊、
那我就
可能
你
首先
手
我刚刚都说了嘛，首先他音乐节
都得有报备，
音乐节的主办方就不敢这么做、嗯、不敢让你这么做的、
哦、
如果说现场特别是音乐节现场，如果你这么做直接会有人上来叫停的，很多这种情况、
哦、
很多乐队可能前公司的歌现在要唱，然后唱的时候唱你刚开头一个前奏就直接有人上来叫停了，
了然了然，
真的是这样子的、嗯、所以音乐节还让你唱完整首一定是报备过，这个没得说。
那就等于现在的这个版权的这个法律还是相对还是比较严
的，很严的。这个其实现在非常严、嗯、你包括综艺里面包括直播里面，你说你前面不是讲吗，说周杰伦那个本草纲目他是免费授权的、嗯、其实因为他们两个人私底下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至少
你说刘畊宏是吧，
至少你在全网，对啊，跟刘畊宏，至少你在全网别的直播间你很少有人看到只有拿个吉他在那边唱周杰伦的歌，没可能去放周杰伦的歌作为一个主要的部分，然后你再跟着他的歌去跳舞，你会发现很少，你在网上你很少看到这种情况。
而且我看大部分这种唱歌博主、嗯、基本上很短，30秒之内。
弹唱不牵扯版权是吧？
弹唱也牵扯呀，
也会牵扯。但是这里面你会发现、嗯、比如说在抖音直播，那我们就说
弹唱的基本上都是烂怂民谣了、嗯、乐队了这一类的版权意识比较淡薄的这些人。
哎，你是有点意见的、嗯、我感觉你是对于烂怂民谣、啊、你这个是有点意见的。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咱这帮人可能也是大气吧，咱就是说、
啊、
这一筷子反正确实没有那么强浓烈的、啊、你看唱摇滚的多少，
不是
流行的
不是没有意识，是管他个球，就是基本上就上，就是这种形态你知道吧，因为搞地下的
好多
搞久了基本上都是这个心态。
而且还有就是好多人翻唱那就是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但是有一些那种就是太红的、
嗯、
一唱就给你，要不然粉丝给你举报了的，要不然就是给你要版权费了啥了的、
哎、
因为他们直播里头也是商业行为，又直播又打赏啥的。
对 啊, 对啊，那就是商业行为、
嗯、
对，因为这里面
但是录制无所谓，
这里面录制的话你得看是不是商用的，就是如果你就是上传，
我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拍个抖音我上传，我也不开打赏，也不干啥，就是我自己平时，比如说在家练琴，
记录美好生活。
啊、对对对
啊, 啊，就是
短视
频，短视
频也有、
啊，
也有，我就有被下架过。
嗯，
对我，
你被下架啥
了？我被下架过，就还是90让的一个，直接被下架了。
啊、
我用了钢琴，拿它钢琴曲做 BGM， 然后被下架了。因这里面存在一个什么呢？因为你可能用到的都是抖音有的，或者说这个平台有的。
哦，
所以你
没
有感觉到，
对对。
但是你发现平台
不是
用周杰伦的歌，你有没有发现全部用的伴奏？
嗯，
你听到的都是伴奏的那个 BGM， 没有听到周杰伦的声音，很少。因为抖音授权的可能就那么几首，
嗯、
就是前3张、前4张里面的，后面的好、
哦、
都比较少。
对对对，
我这个我专门查过的， 就你只能用汽水里面授权过的，就字节系的软件里面有的版权你才能用。因为现在很多是 AI 监管，就 AI 它直接是按照数据去
跑不了
的这个东西，它都不是人为，人为还有疏忽的情况， AI 不可能的。
对，
所以它这个事情，这我说实话，单依纯这个事情就是这两方呢可能在某些利益上肯定是有冲突，肯定是有冲突。
其实我感觉可能核心最后就是这个原因，
对，但是利益上有冲突。你前面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大家有可能都是场面人，都是江湖人，对，说个不好听的话，说两句都 OK。然后再加上，首先他这一场的音乐总监是荒井，你们可能不熟悉，陈立的制作人小半呐，这个包括这些，基本上前期，陈立比较大家比较熟的一些专辑，基本上是荒井帮他做的制作，所以其实他又一直混在北京。虽然他是个日本人，但是他基本上算半个北京人了，已经是。所以你又有这个音乐总监，音乐总监的作用除了对于音乐的现场负责以外，其实这些事情他是能说得上话。对，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荒姐也没有说过，张彻也没有说过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你说制作人全部都避开了，这里面就存在就是那可能就是公司和公司之间的问题。对，那存在这个公司问题，那李荣浩现在是自己的工作室啊。你说白了，他是公司的老大呀，所以他才会站出来说。如果他只是公司的某个艺人的话，他其实没有必要他站出来说的，公司会直接吹的。
反正我觉得你说的那点是对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一切东西的本质，最后你一看，全是因为利益。
对啊，这里面肯定存在，搞不好我跟你讲，我现在盲猜，他要么就是要开演唱会了，要么就是
要
出新专辑了。这新专辑搞不好里面还有李白的重制版，现在不是特别喜欢搞那个经典歌曲重制版吗？对啊，所以
那这拿单依纯当这个，
那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现在最火的李白这首歌？就这几天来讲的话，李白这首歌肯定火了，就肯定比起年前，它都是不是一个等级了。
对，流量大，
对吧？就是这是肯定。你要说现在最获益的是谁？就是李白。
李白不需要他们给流量，李白
就是
在国外流量都够大的。
你
上下五千年，
李白
最顶流，
李白破圈了，就是从文学圈破到音乐圈去了。
对对，那倒是，
对吧？就这个是我就是你真正受益人就是这个。那你能想到的就可能是这样子。那可能李荣浩粉丝会觉得我这说的太狗了，但我觉得事情的逻辑只能这么去发展吧，因为你纯粹为了侵权这个事情，那要么就是已经公司勾兑过吵起来了，或者说出现了争端了，那李荣浩会出来锤。但是李荣浩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你发现没？如果说有争端，你就他那个心眼，他肯定是会提到这个事情。但他没有提到，就说明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在等你，就是要么就是他公司人，要么就是英主席一看，好，侵权了，啪，直接这一步来，直接上微博。
那你就说这能听出来你对这个李荣浩这个艺人啊，本身就是。
有一些意见
啊，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跟他合作过，还是
我跟他没有正式合作过，就是他呢是他一开始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喜欢他的，因为他之前是帮他之前其实跟我在香港合作的团队是很近的，因为我在香港合作的团队主要是跟方大同还有陈奕迅这一圈团队的人会比较熟一点，然后呢他其实就是他以前帮陈奕迅唱 demo。最早他帮陈奕迅唱 demo， 完了以后他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也是拿这个做过营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他有帮陈奕迅写歌，然后也有帮一些就你会发现香港华纳的歌手会多一点，所以其实我刚开始还挺喜欢他那个风格的，但是有一次应该是我想想看应该11年到12年之间的事情，我当时是参与我香港那个师傅，我的师傅做第一张自己的专辑是用诗词古诗词，比如说临江仙的词牌一系列的，然后这个用李白的这个将进酒啊蜀道难啊拿这些去作为词来去写曲，然后编成比较新一点类似于电子的啊或者是那种 trip hop 啊 dubstep 啊这样子的这种电子风格，就是让他有一些新的，就是穿个新的衣服嘛。那当时呢是有一首歌写出来以后李荣浩看上了，因为这些歌曲写出来以后先是会放到库里面的，放到版权库里面的，他应该是有听到这些版权库里面的歌曲，他就联系到了我师傅。因为这个歌曲其实我们是准备要么就放到第一张要么放到第二张去做的，然后他呢联系到以后他就直接买了这首歌，然后买完以后呢他就不做，其实那个编曲已经做的差不多了，这首歌就不做了， 然后出了一首很像的，旋律也像，编曲也像。我不太能确定是不是李白，但是是跟应该是他李白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对，就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相当于是。
那就是模仿了，是吧？
这个在我们看来就很狗的一个行为，我直接这么说，就是很狗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有个问题，他既然已经把这首歌的版权买，他为啥要？
因为
不用
这
首歌，
那这首歌的版权词曲至少曲，
那你就变成
曲和编不是他的名字呀。李荣浩至少在很长时间，在我眼里，他要的不是说这首歌的钱或者这首歌怎么样，他要的是个名声
啊，
他要的是一个就是那种
创作型歌手，
对，就是全能歌手，不是创作型歌手，
全能。
哦，对，他是模特那张专辑是13年出的，对，就是他我师傅出第一张专辑的同一年，13年出的。
就你说那开个饭店，从厨子到保安，大堂经理，
然后他要有人过来吃饭，人都说我靠，你太牛逼，你这都能干，我操，收银也是你，配菜也是你，我靠，连他妈糕点师傅都是你，他要这个，
你
知道吗？
你觉得他是？更看重名儿的一个，
他很看重名声的一个人，
对，
他要的这个名声是一种，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啊，就是我揣测，我觉得他是想从心里面，从这个创作比例里面超过周杰伦，这是我觉得，我觉得肯定都是拿周杰伦当一个标尺来看待的，
这么宏大的，
这个很正常。当年吴克群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话，他说他要超越周杰伦，到现在老了，然后现在不是定居内地了，
对，
然后还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说。年
少轻
狂，年少轻狂，
谁不是？我也定过啊，这都谁不想定这个事儿？
哎，是，
但问题是，
我学画画，我也说过想超过什么梵高、莫奈那种规划，
那你想的有些远
啊。但他们想的也很远，
想总要有的，咱们
就这里面有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很清楚一点，你是做不来的。这里面肯定有枪手，因为我个人就做过枪手，
哦，
知道吧？这里面是肯定有枪手的，我不相信他的词曲编混录幕带全部自己做，然后你整张专辑这么弄下来，结果你一年或者两年就出一张，扯淡，你知道吗？这是真扯淡这个事情。
哎，你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你说什么所谓的改编啊啥，其实这个问题就是牵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抄袭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看很多这种视频，包括音乐博主啊。然后会经常比如说包括最近周杰伦出了新专辑嘛，对吧，然后呢也会翻出他之前的不管是什么东风破啦什么的，然后把他的年份和一个国外的一个乐队的什么所谓的那个曲前后一放，就其实他没有说话，但是他的潜意识就告诉你，你看
抄袭，
你看这是不是一样的。
就
是其实在你们这个圈里的这个所谓的抄袭，它到底
这
怎么样一个定义？
这里面有个界限，
它有借鉴和抄袭。
这里面有个
借鉴和抄袭的事。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强的界限，就是你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拿它当参考，还是拿它当模仿，还是拿它当借鉴，还是拿它当抄袭，这个程度完全不一样。抄袭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
多少个小节一样，
对，
才能
比如说小眼睛，它就是抄袭，这个就是抄袭。
小眼睛是谁的？
李荣浩自己写了一首歌，但是
叫小眼睛，
不是他自己，他说这个是练习曲，
对，
完了之后写好了之后，然后他给人家版权公司放压缩包的时候，把这一个就是 copy 全部打包发过去，这里头有一首这，然后他的版权公司把这首歌卖给另外一个歌手了。
我是觉得，
然后人家一听说这是抄袭，
哎，平井坚啊，你知道平井坚呢在日本是什么级别的
国宝级演唱
家？国宝级演唱家，我的个天哪，你开什么玩笑？所以这其实是我不太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说而且你打包错了，因为桌面乱，谁桌面不乱？你要打包，你是要把这个一个一个点上，然后按个 Ctrl 全部点上，你要一个一个点，然后按右键再点打包的，再点压缩的，那你点它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看到了？你看到这首歌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才会想到这首歌我是做练习的？
哎，那我还有个那个问题，就是像比如说现在这些当红的明星，就是他抄袭其实和买版权是截然不同的嘛。
不同。
那肯定
了。
就像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唱灰姑娘啥。
郑钧。
啊，郑钧有首歌就是。
Coldplay 的流星。
啊，对，流星，
那个、
他叫流星嘛，那个
是
Yellow 嘛，是吧？
买版权嘛。
对。
这个应该就是同一公司，他们俩当时他跟那个乐队是同一公司的。
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是港台这帮人买日本了啥，就
填中文词。
填中文词。
那时候很多时候买。
但是他那个版权公司有可能都是一个公司的。
对。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版权公司，因为以前最大的版权公司比如说索尼、华纳，他们是亚洲共享。 他们是亚太区共享、
亚洲共享，
对，亚太区共享，
包括那会儿就是港台圈特别流行，你包括那个哥哥张国荣的好多那歌也都是买的那边的
啊，那个是
歌、直接贼流行日本歌改中文、
我就说那个潘玮柏，潘玮柏就是你能想到的基本上都是翻唱，要么而且都是韩国的，
那会儿特别流行，就一首歌我就给你能说明白。
嗯，
不如跳舞那个就是包括好多，就是还有那个郑秀文他们翻的李贞贤的那歌、那就是那一毛毛一样的歌、就直接填了个中文词、
但是这是、这种叫买版权，
买版权
不涉及抄袭侵权这个事情。
是的，
真正说到抄袭，其实小眼睛这个是真抄袭，这个是没话说、这个铁抄袭，这属于是。但有一种呢，其实是借鉴，就什么呢？就看你作者怎么看这个事儿了。我说一个可能跟抄跟作曲没有太大关系的，我从一个唱法和或者是这种模仿上有关系的，比如说王菲和孙燕
极地双子星，
还有孙燕姿，他们一开始唱法其实是跟小红梅是一样的
啊，对对
对，
啊、
小红梅那个是首，她就是 first， 她就是第一个，
她就是那样唱，
她就是那样唱的，但是。孙燕姿承认，我很喜欢小红梅，我喜欢，我学过她，
模仿她的唱腔。
对，但王菲就不承认，王菲说我没有听过小红梅。
那可能
因为她当时不认小红梅，她认的是极地双子星。
对，但极地双子星模仿的是小红梅。
哈哈，
对，也就是说你模仿的是个二手的，对吧？
对，你说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就是。咱们这边的所谓现代音乐肯定相对来说欧美还是起步晚，
对，
就是你包括不管基建，甚至你看港台的原来咱八十年代小时候听的那些东西，很多人家网上有那个博主就是在嘲讽啊，就说一个日本的音乐作词作曲家养活半个港台圈，
是的是的、
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跟就是音乐圈自己人说白了他们是用信息差去挣钱，但是可能不涉及到这种版权抄袭这个，因为我付过钱了嘛，就跟商品买卖是一样。那在圈内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包括你自己啊、就是很明确的那种这首歌就是抄袭的
还是比较多的，明确的。
嗯，
你比如说像我就说前段时间梁元一直在锤的那个白小白
啊、
那他其实铁定有一堆是抄，他抄的还是二手，他抄的都是别人翻唱的歌，就很多下沉市场的歌曲。这个是我有收到过这些活，我大概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就是所谓的下沉市场是因为他人员多，然后在三四线以下，然后就所谓的娱乐性更强，就叫下沉市场，是这么个说法。但是呢这种呢他就会去专门挑叫90年代80年代的那种歌曲，因为90年代80年代的歌曲呢是一个雏形阶段，就是说他没有说确立音乐风格或者确立某些音乐理论，就是模仿，纯粹的模仿。对，那这种纯粹模仿呢他是要考虑到传播性的，他不会像每一首歌都像罗大佑那样去搞一个知乎者也，不是这样子的，他很多歌曲他都是要考虑到一个传播性，因为那当时实打实要卖磁带，要卖黑胶，卖 CD， 所以说它是有产品要卖的，所以这种东西它有很多歌曲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为什么它用翻唱呢？是因为翻唱本身它就已经有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看数据一样，你看数据，就这个事儿，我现在要做这个生意，我用数据跑一遍，哦，它这个生意的从营收模式、销售模式什么都有了，我能看得到结果，那我就做这个生意。翻唱一样的，他前面已经有过一个例子在这边，成绩怎么样，受众人群怎么样，有一堆这种数据存在了，那我就翻唱这首歌，这个歌成功率会更高一点。那有的比如说是付不起版权费，或者说他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完全收益，因为你翻唱歌曲你的收益要分给别人的，你不是你给个翻唱费就完成了的。
哦，明白。
你作曲还是要写别人的名字的。
哦，那实际就是他不买版权而且冒风险去抄袭，实际还是为了利益。
对啊，
那你说呢，大张伟那个洗刷刷著名案件，洗刷刷也是抄袭。
这大张伟抄袭的多了，都大张伟。但是
拼接嘛。
大张伟就是第一代洗歌王嘛，就属于是。
啊，洗歌王。这个我听过他采访，别人问他，他说可能是我听歌听太多，创作的时候砸了。
对，
但是这话确实是骂人的。
对，他这话其实是变相承认，只不过没有一个创作者愿意承认这件事儿。就像我刚刚说，我为什么举王菲这个例子？因为她已经是王菲了。你从某种的《重庆森林》里面那首歌就是翻唱的小红梅的最出名的一首歌，对吧？ 那你能不知道
梦中人吗？
对啊，你能不知道小红梅吗？不可能吧，大哥。但是，但是他就是会这么说，因为我要树立我自己的人设，我要树立我自己在这个圈里面的位置。那
一切都是为了名和利。
对，这个一个是名和利。
爷们儿要脸，
对，这个事儿没办法。
北京孩子要脸，爷们儿要脸。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你要说抄袭，你真正讲的话，那抄袭这个点现在还没有确定法规啊。但是如果确定法规以后，其实 AI 以后就慢慢会确定这个法规的，就是 idea、
哦、对对
想法抄袭、想法抄袭其实可以量化的，只不过现在法律里面没有想法抄袭这件事情。什么叫想法抄袭？就是你这首歌从动机、想法、题材，包括编曲的意图都是一样，这个里面是需要非常详细的量化论证才能形成证据链的。所以现在的法律的细致程度来讲，还没有办法到这个程度，但事实上在欧洲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子。
哎，你说的这个事儿，我今儿录之前啊，我中央六套，你知道我看了个节目，你知道在说啥吗？几个演员把一个 AI 短剧给搞，就是用 AI 做的这个所谓的漫，也不是漫画，就是真人用 AI 做。结果那些演员为啥搞？全部用
他们为原型，
用他们全是用映射他们的脸啊。完了以后呢，
还有声音，
把人家一个女演员，然后这个里面角色是青楼的姑娘，然后还有一个是。像那种猥琐的那个，
那他是写实的还是动画？
写实的，其实那种真人版的，
就看着就是那个演员，
对，看着就是那个演员，因为他
那这肯定侵权
啊，原图了嘛，
肖像
是肖像权
的，
肖像权
啊。但就说 AI 现在这个事情，你看，不管从视频还是用音乐，这他可能以后很好去抄袭。你看，包括现在抖音上有很多就是用 AI 制作出来的歌，然后
对，所以、
让那个《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唱那个
特别是很多这种，
对吧？你所以这个就是你 PD 说这个所谓 idea 这个抄袭，
对这个想法抄袭，因为就是以后做歌可能不是你纯粹作曲，是你的想法，然后 AI 替你作曲，
哎，
这里面就存在想法的问题了，就是这个 idea 是谁的？以后的版权是 idea 的版权。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在我们这儿是已经封神的一首歌，但是我可以明确跟你讲，这首歌的 idea 是抄的，就是高级动感。窦唯的高级动，
你说窦唯的那个，
就听
矛盾。
有一首歌叫 Elephant，
也是一个古早的国外乐队，
60年代的，叫国王那个乐队。
你说这个，我虽然我对音乐圈音乐本身不敏感，但是我本身比较喜欢窦唯。
对，
你说的这个高级动物，我第一回听的时候，我当时的脑海中反应是啥不？我说我操，歌还能这么唱？有种
前面都是蹦单词嘛？
对，
是就是有种不知道你
朗诵
诗经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用他这种，
对他把词全部堆积起来，就这个想法本身是别人的。你比如说你在你的歌曲里面，你有一段用了这个想法，这个没问题。但你从头到尾，因为我跟你讲，他你听原曲，你会，如果你很熟悉《高级动物》这首歌，你在听原曲的时候，你一听你就会想到《高级动物》这首歌，这其实就是一种关联。其实如果你以后就在，但是这个窦唯在出的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受到这个影响。我们不能说窦唯是抄袭，因为从窦仙儿的角度来讲，其实他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你要
说是一种
借鉴吧，
就
借鉴一种，
这就是大张伟说的那个，这就属于大张伟说听砸了。这就属于听的，因为窦唯一定是听了很多东西，因为你从他的歌里面能听出很多影子，都特别早期黑梦那张专辑听了很多影子了。但是你要说他黑梦做的好不好，黑梦这张专辑在国外都很多人都是拿他作为一个标杆的，不是说只是我们，在国外至少在欧洲他都是能作为一个标杆的。所以说不
是
这样，
但
是
你说的这个想法抄袭啊，我就老想到电影。
对啊，
其实有非常多的电影，你看到现在你觉得呀，封神的电影。
你说那个，
你往前倒60年，你会
盒都是一样的，
盒都一样，
哎，很多盒都是一样，就类似于你看香港武打片，其实可能在早期的时候，香港并没有武打片，但只是有那么起初的一个电影迸发出来，
李小龙了啥了的，
迸发出来可能比李小龙还要早，就是迸发出来之后呢。哎，后续的导演呢？虽然你不能说人家抄，但是你说他的想法跟 idea，
那你说杜琪峰了，那包括那警匪片、港匪片，
你说早期的武打片大部分都是抄张彻的，用的都是越剧演员的，那都很早很早，就是
是
叫那个，
对对对，
就
类似于
我们看的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那个公公，
对，
那个就是早期张彻的电影里面的，他是越剧演员出身的，包括唐僧也是越剧演员出身的，我说的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罗家英他也是越剧演员出身，就是他是那个年代出来的，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就是电影野蛮生长期的时候，这个没有必要去想抄袭的事儿，是因为野蛮生长期其实他就是要作品，他要的是作品量，要的是观众的量，你把这个东西培养起来以后， 其实现在相当于是现在已经是培养起来了，我们已经有很成熟的音乐观众，有很成熟的电影迷，你在这种时候再去借所谓的借鉴，打个引号的借鉴，那这个就是不应该的了，因为已经脱离了野蛮生长期了。
哦，
我刚刚说了，你说那个年代八九十年代，你从七十年代末那鹿港小镇以后，那在这个台湾地区和这个香港地区开始，那的确有很多是买的这个日韩的歌曲版权，因为日韩可能发展的更早一点，就日本发展的更早一点，韩国是跟香港差不多，但是那个日本发展的更早一点，日本的音乐流行音乐的发展其实快跟美国平齐的，因为美国刚出一个 funky 的，然后过了两年日本就出了一个 funky 的东西，就是你要我，因为我学过这方面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日本跟欧美是同步的，基本上是在泡沫经济以前，所以说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的。那我们在野蛮生长期的时候为什么买他们的版权，其实也是要一个培养观众的时期，也是个野蛮生长时期，你需要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不一样，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还是去抄那个时候的东西，你其实抄的是个二手的，但是你相当于是拿别人的成果，但是你并没有对这个成果付出代价，
嗯，
但是你却有了你自己的收益，这不对了吧？
嗯，
是不是？
哎，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突然想到除了抄袭啊，还有一些所谓剽窃的这个事情，你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事儿？是我之前我们自己做设计经历过一个什么事儿、嗯？就是一个给一个景区啊做了一套全套的，你不管是 VI 设计啊，景观设计，对吧？
大
火。然后呢，对，本来这个东西，我的比如说我的原件或者 PPT 这个东西不能给到他，但是呢，反正呢，他就是说，哎，我们因为这个上层领导怎么样啊，咱反正预算也比较多，
硬要，
哎，硬要，那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打上码，然后把这个 PPT 发给他。结果呢，后来就发过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后来呢，有一次我们就又去他们这个景区了。突然我一看他那时候景观装置什么的跟我们当时上面几乎是一模一样，就举个例子，比如说、
啊、很多这种情况、
当年可能还不太流行，就是说那个天街上用所有的油纸伞把天街布满、嗯、然后是不是中间留点缝，然后那个太阳光打下来就一束一束的，包括斑驳那个东西，当时我记得里面设计有一个这个东西，结果呢后来他没有石沉大海之后，我们去了之后他那个天街做的就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这个东西从我们角度来说其实很难维权呀、
啊、对啊，
那就像你自己因为是音乐制作这方面的，就是说你在制作你接活的过程中有没有像就是你说的这种，
就是我之前做过一个广告歌，这个广告歌呢我回头发给你们听，那个广告歌，但是我不能说品牌啊，这个没办法。我做完以后其实这种活我做完以后就没管了，然后他们是可能是作为广告商可能有发到101创造营那个地方，当时还是、啊、杨超越他们的一届，这个东西发过去以后他应该是发全套的广告资料，就发了全套的广告资料在里面，那这个里面就可能包含了我做的那条片子的广告歌、
嗯、
这个时间点是创造营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初选阶段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具体的邮件我是找不到了，因为这个证据就没有了、嗯、我在一年以后西红柿首富，但一年还是一年半以后，西红柿首富那个电影里面听到了燃烧
白白甜甜圈，
卡路里，
燃烧卡路里这个歌、
嗯。
然后我自己呢，其实说实话，因为我都忘了我做过这个广告了，可能是我老婆听出来的。
嗯，
我老婆听说这是不是你做的那个？我再仔细一听，我
很像，
就是它的段落、音色、节奏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又不一样。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
卡路里是西红柿首富里面首发的、哦、
不是
燃烧我的卡路里，
不是在101创造团，
对，因为我是不可能去看101的嘛，
啊，
对，我只有在，
但是你的样子啊像是那种会看101少女
你这样子就很不好了你知道吧，
而且你的样子是不像能写出卡路里那首歌的
我这种歌我写的多了、
像
哎，不
干活嘛，
但是可能你本身写的歌可能并不是卡路里这种表达的
这种情绪，对，但是干活嘛，你要吃饭、
啊、
你什么都得干的。
对对
对，不对、
啊、
对、
嗯、对。
但是这种一般这种都给的多呀，你要知道。
那你所谓的这个歌你给过去之后，之前那你是该收的钱你是收到了。
我没有收到创造营这个，我这个里面首先他已经有一个叫鹏飞吧，就是制作人是叫鹏飞，所以他有可能拿到是我这首歌的参考，相当于是。有可能主办方或者是那个导演会说、
嗯、
哎我要这种。 但你不能直接用。
哦，
明白吗？
我懂，
就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从一个技术层面角度来讲的话，我要把它改的完全告不了，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哦，
对，
就是既像又不像，就按
你的，就是你只有你做的人，或者说我后来打电话直接就问制片嘛，那制片就只能给我道歉了。而且我还碰到过，就是有一个就是那之前是腾讯的一个剧，叫什么名字，叫大仙衙门，好像是叫这个剧，是王传君主演的。然后这里面有一首歌是我当时帮我一个朋友，在他是华纳签约的一个歌手，当时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帮他录的，但我知道这首歌是他的。然后呢最后是什么呢，是粉丝告诉他，私信告诉他，这首歌是不是你的，你有授权给他们吗，他才知道这首歌被大仙衙门里面用了 1.8 个亿的播放量。
哦，
但是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就还是告了还告赢了。告赢了以后还没办法，因为他用的那个公司是个空壳的公司，那个版权公司。
就等于
等我告的时候已经那个公司不存在了。
哦，
嗯，
明白吗？
就等于胜诉，但是实际执行不出来什么结果。
胜诉，然后别人就说要么赔10万块钱，要么就赔点资源。你看要啥？
哦，
嗯，
你这资源就是虚的东西嘛？你资源
虚的，嗯，
我就跟他讲说要10万块钱，他呢是因为是个艺人，所以他就换了资源，结果啥也没换到。
嗯，
哦，
虚头巴脑，
还不如要10万块钱。我说你这，
你的意思说你那首所谓的卡路里之前的那个，
我比他这个还惨。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他所有的段落其实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卡路里我告不了他，
嗯，
因为他没有超过4小节。
哦，那你就这就有点像你说的那种 idea 的这种所谓抄袭或者借鉴是吧，
嗯，
他这个比 idea 更深更往前层，他其实这个就是属于借鉴。
他们这个 idea 有时候一出来，他一听这个旋律走向不自觉的就往下顺，然后基本上旋律走向确定以后往下顺的东西他必然就像。
嗯，
对
对
啊，比如说1645啥是啥，他顺着这调子往下写，
嗯，
写着写着就查皮着查皮着，俩就查不到一块儿去了。
嗯，那本身这条广告的该收的钱你是收到
了？广告钱我肯定收了
啊，
广告钱我肯定收
了，后边的没收着。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连制片呢，然后包括那个节目组，其中有一个广告部的人啊，都跟我道了歉了。但是他们道歉的点呢就很严谨，这个歉道的非常严谨，就是哎，我们不应该借鉴，嗯，就是这个我们应该跟你说一声。
哦，意思他人家承认就是
他不
借鉴了，
他承认借鉴，但借鉴不是抄袭
啊，
哦，你懂吗？就我说实话啊，我不是很在乎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一个活，但我在乎的是他赚了好多钱，嗯，你知道吧？
你最后看核心都是利益，只要利益到位了，
对，
啊，就都好谈。
就是那你
利益不到位，
从我的角度我就会想这个问题。
嗯，
我告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赚的比我多。
咱们为啥关系一直这么好？咱挣的没有PD多？
那去你的！
嗯
我在网上看很多这种音乐圈所谓的就是借鉴抄袭啊，对于我这种外行人来说，我总觉得它是很模糊的一个界限，
嗯。
最近网上因为周杰伦出新专辑了嘛，有很多人也在说周杰伦这早期很多歌所谓的抄袭吧，或者说是借鉴这种东西，反正这得不好说，是吧？
周杰伦所有的抄袭，所谓的有抄袭争议的，我都听过原曲。
嗯，
其实从周杰伦这边，你很难说是抄袭，因为他呢，
嗯，
是。可能一开头有一点，你比如说夜曲跟那个杀手不太冷那个主题曲，对吧，那个是说了很多年了，说了几十年了，但是呢你从开头听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到后面又不一样，而且包括整个歌曲的点子也不一样。这个是周杰伦强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用了一个动机，他可能用的是个想法，但这首歌后面这个想法的延伸是他自己的。这个里面那就不能这么严格了，很难这么严格，你文学也大把这样子
的。哎，有的时候也就像你说的那个有枪手，就跟那个所谓的写文章一样。
对，
文章的枪手，我觉得可能是最多的。好听一点，现在叫代笔嘛。
啊，
嗯，
我觉得在音乐圈里面，这个所谓的枪手应该也是大把
贡献的。我做过
贡献，
我做过枪手，嗯，我当时还签保密协议呢。
过保密期了没有？你现在
没有，我这个保密协议是终身的。
这个大概他你能赚多少钱嘛？
对，就是
当枪手肯定赚不了多少钱。
没有赚，签保密协议能赚的多点。签保密协议是给3倍
啊，
嗯，
但是3倍其实从起始价你也没多少，你按现在算也没多少。但是当时来讲的话，我当时是刚毕业，我帮就是某大湾区艺人。在香港发展的艺人，他哥大概是在03-04年之间是很火的，
那不好猜，
不好猜，
那阵火的多了去了。
那跟你说啥？百花齐放。
制作人，首先制作人找的我，这个制作人呢，
嗯，
做的歌就很多了，我都可以说他做的一些歌曲啊，富士山下、张国荣的红、陈奕迅的浮夸，
哇哦，
那就是老牌的
老牌的。然后呢他就前几年没看到他名字，这几年才看到他名字写上去。然后、
以前就是在背后当枪手，
以前是师，因为香港是师徒制，你要知道
啊啊、
师徒制呢，他有时候他不一定，但是他延伸到最后，你像我跟我师父的话，那我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机会问题，对不对？他还给我钱，然后我还跟着他做助理，但是他会给我机会，那我就是某一段我做一下什么，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不是他徒弟，他找的我做这个编曲，而且找我当时只做弦乐的部分，我只写弦乐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收的，首先钱我收的是个弦乐的价格，然后呢编曲呢是香港某著名乐队跟 Beyond 是一个时期的乐队的键盘手，本来是这首歌的总编曲，但是呢他因为演出没办法参加，那就刚好档期撞了，这个制作期跟档期撞了，我记得还是在11前的事情，因为他31号可能在11前就要发这首歌，所以公司催的比较紧，所以我就相当于把整个编曲做了。
这种
我把整个编曲做完以后呢，然后录弦乐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所以弦乐来来回回录了两三次，然后在这返工期间呢、这个编曲回来了，编曲回来以后呢，把我做的那个编曲呢，就是里面吉他贝斯鼓啊、键钢琴啊、什么合成器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实录了一遍，录完以后呢，然后我在录弦乐的时候他还跟我讲了一些就是他的一些想法，那你在录的时候能不能加进去啊什么之类的，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我就加进去了、然后最后在歌曲上架的时候呢，没有写我的名字，编曲写的是他的名字、然后我还去问了制作人，我说诶怎么会没有写我的名字，而且我说我收的只是弦乐的这个编曲的费用，如果整个编曲、你看前前后后整个编曲我们是一直在对接的，我不是跟助理对接，我是直接跟制作人对接的，然后我说前后是这样子，那怎么最起码你得写我名字吧，我说，然后他跟我讲说那编曲讲说想法是他的，
好是这种、
因为他的确给我打过电话，他的确给我打过电话，这个我也不能不承认，但问题是我这东西我已经编完了、然后你也录完了，工程我关键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多个心眼，工程我都发给他了
啊、
所以他整个全部都录完了，然后这个编曲在制作人的眼里就是那我肯定是写他的名字啊，但是我说那弦乐总是我编的吧，他说不对，弦乐中间不是有一段、就是他会分得很细，人在唱的时候那一段弦乐的铺底是你的，但是比如说中间 solo 的部分他有加那个编曲的想法，我说那编曲有没有一种可能编曲是在我的想法之中去增加的想法呢，
嗯，这就真的就很难
就很难掰扯了你知道吧、所以那就没
写，那就给你钱了，就是
就是他只给了我没有他，所以他跟我讲说我只能给你弦乐的钱，
他还说这我突然想到以前咱们录完节目我没写人家嫂子的名字，嫂子在说，我说哦，
是你每回胡写呢。
嫂子原来是涂了个名儿，
你居然敢不写嫂子的名字？哇，你
我经常胡写的，就
你
他别人比好比是我跟肉葵
啊，
他写的是嫂子跟人家范老师，
啊、对，
就是每回胡写
啊，
因为他每回都是复制粘贴，
啊、对，
没事，在我们心里面，你们所有人都在，就是每回都是你们所有人都在。
操、哎，我们是死了是
吧？我说 PD 啊，你说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事情啊。跟我想象的那种枪手啊感觉上不太一样，
嗯，
你知道我一直觉得这个枪手都是大部分为什么服务的，就是为那些流量音乐明星服务，
那是后来的事儿、
那
流量
服务的，
我跟你说没流量就才开始，那些大拿手上一大批枪手，我朋友都给东哥当过枪手，说一个房子头住了小十几口子、全是枪，
不，
然后这个摘点片段那个摘点片段叭、一首歌就完了，
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些，起码他们有很多东西，他本身多年是一个创作型歌手吧，或者是怎么样的制作人，他本来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给他立了人设是创作型歌手，但是呢，你所有的综艺节目还有电影或者怎么样，你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现在不太敢了，以前有。
对，你会觉得他是个神人，就是这么忙情况下还能创作专辑，
再说
还能自己亲自写歌，
那就是陈化名嘛，那就是。
哎，对，就这种就是有点把咱们这种圈外人或者咱们所谓的这种观众当傻子，你知道？这一看就知道，那肯定是音乐公司花钱给他去买的嘛。 啊，又找到枪手买的这种东西。但是人家这个人设立的那，人家的粉丝就是信，就是人家的不管是姐姐还是哥哥，就是创作型歌手。我觉得这就有点瓜，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我直接跟你说一个人 ，Chris Wu，
Chris Wu，
Chris Wu 就是、
他能说啊，他是因为、
进去了，
随便说，进去了，进去那随便说了，对吧？
对，
他找的都是纽约那边的。你比如他前面做的一些歌曲，包括所谓的 hip hop， 就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中国有嘻哈找他就很奇怪，这怎么会找到他？
流量，
而且让他来去评判欧阳靖，说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我操！
对对对对对，
欧阳靖什么 OG 啊？那什么级别的人，在美国都立了牌的人，你现在。你在他在纽约地下拿了那么 Eminem 当时拿了那个奖的，你
啊，对对对，
就这种级别的人，然后 Chris 吴来当他的导师，我就觉得，对啊，
那就流量为王嘛，
对，
没办法，
这是这流量，但是现在流量不敢这么做的，现在是真不敢做，因为我现在有在接触这个小鲜肉的公司，现在公司也是很讲版权的，因为你保不齐出现一个像王家卫这种情况。你真的没把我哄好，
你说像王家卫那种，
对啊，
被人偷录了，
对啊，你保不齐出现一个这种情况，那你别说偷录，
你说王家卫，我想起最近的郭麒麟了，
郭麒麟咋了？
商 K 了，
去商 K 让人给拍了嘛，跟刘昊然嘛，
我靠，
我觉得这事儿
是
挺奇怪，人家去个商 K 咋了？我看那去商 K 人多了，
我跟你说，把
反而呢，
不是把这个东西发到网上，没有人骂郭麒麟跟刘昊然，所有人都骂那个拍视频的人，说你讲究不讲究？玩归玩，闹归闹，你在商 K 里面给我来拍照，
不是你拍就拍，
男人都
能
共情，
不讲武德，
不讲武德，你知道吗？
对对对，就是这种事儿。其实说回来，这种所谓的枪手抄袭侵权这种事儿。音乐圈、电影圈、文学圈，其实大把的确是很生气这种事情，就是因为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就是跟枪手有关的事情。后面我就深恶痛疾这个事情，我甚至有可以不赚这个钱，但是我绝对不会再干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对
实际
对自身伤害太大了。
PD 说的这个也不绝对，还是因为给枪手钱太少，
对，
给到一定程度，人是没有底线的，
这叫封嘴费、捂嘴费。
对，
但是他
所以
他不会给这个钱的，就是从成本
我知道
成本角度来看，他不会给这个钱的。对，因为他能找你当枪手，所以他没把你当人看。
对，这话说对，其实就是当 NPC 在那儿用
对、
工具人嘛。
天降老师出名之前不是也当过
也啊
也当过枪手？
你说我第一次跟常石磊老师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已经聊过，就是我就跟他讲了，就说我们曾经，有过间接的合作，就是然后我就说了枪手的某件事情，然后他就说，哎，谁没当过枪手？你知道吗？这他的原话就是这样，所以你连他都当过，
都要从这个路子走过来的。
对，就是我们这种，你说在又不是什么二代，然后也没有什么资源在这个行业里面，那你要想获得资源，那。总得有一个路径吧，
对吗？咱又不是卖钩子，只能就当枪手，
也卖
不
出去，主要是
好好的，
对，就是咱没那资本，
就美工还可以，还可以有这个有一点，
对我们山哥，
那我们我这就没有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吧？就是
反正你看啊，跟 PD 聊这件事，就咱从这个所谓的单依纯跟李荣浩网上最近闹比较火这个侵权事件啊，然后完了以后都聊到不管是抄袭啊，做这个枪手这个事儿。其实整体来说，你看，虽然咱们都是业余的，我看蘑菇可能对音乐圈还稍微的了解一点，
我只是
好
奇，有好
奇
心。
对，然后呢，最后其实你聊完以后，你跟像 PD 这种圈内专业人士来聊，其实核心我觉得所有东西，最终你看到本质还是因为有利益的，就是就不拢吧，就是利益的这个。所谓的分配不均，或者说利益产生了这个差异，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所以核心就是俩字，就是利。
我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看法，就是的确是有利益，利益是分时期的。你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呢，我有一点比较能理解李荣浩的点，就是有时候你创作人他看重的并不一定是这个名怎么样，这个利怎么样。是因为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心流状态。我在创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比如说这个东西我很喜欢，我创作出来我自己都很喜欢，是一个心流状态。那我相当于就是生了一个自己的小孩，但现在这个小孩走在街上，我不能认他。这个是枪手最讨厌的点，就是这个事儿不能继续发展下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我相当于我养了这个小孩，我生了这个小孩，我走在街上他不能喊我爸爸。所以这种事情其实是从内心角度来讲是很痛苦的。我有一段时间 是完全不去接触这个圈子的，就是跟这个有关。
伤心了。
对，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变成了你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一个状态。那我为什么要隐藏呢？就我从一开始我不应该去做这个，这其实就是在跟魔鬼做交易。在我看来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它不完全是说你真的给我钱，你就是给我一套房，然后这个事儿，这个歌给你，我当下肯定很开心，我操，我拿一套房。但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当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说，哎呀，这首歌曲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怎么样、
啊？那我就得劝劝你了，你不能既要
又
要还要，
但
是、就
是、
还有你这个人，
就是从我的那从现在的角度，你再去看的时候。你更希望这个歌曲跟你有关系，而不是要这套房。
那是因为你把房
你现在有钱了，
不是、你把房已经住了，你知道？
对对，
这就是啊，我懂你说这个意识流
不能既要还要、
啊。就是人啊，就是你看，为啥恋爱脑基本上都出自于富贵家庭？
对
对吧？因为
自古富贵出情种，
哎，出情种，因为他所谓的物质，他已经他不会跟你谈这个事情，他就跟你谈意识的东西。他说你的心是不是属于我的，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贫贱夫妻可又百事哀。那当这段有真爱的这个贫贱夫妻的时候，他可又在一直谈经济这个事情。反正人肯定是个矛盾体，这个是很正常。
对对对，
就是当你有了名跟利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就像 PD 说，所谓他这个心流这个问题了，
永流传这事儿、
啊，哎，意识流，然后我就觉得难受了。这东西本来我应该就想名垂青史了，
啊、不是不是，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他像你。就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就他像你身体的一部分，但是你现在不能认这一部分。
那你别拿他换房呀，你再人就、
哎、年轻的时候没房嘛，
那时候穷啊，就是这个
把腰子都能嘎掉，那无所谓。
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老了觉得
你不能房住完了，你现在说我的儿呀、啊，回来吧，回来哟。
对这个
你不能干这事儿，我跟你。
哎，人是复杂，人性是复杂的。
是是是是是
对这个这点很复杂，这是有点既要又要，这个我承认。但是人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对，是，所以呢，就是。人呢，可能到达一定东西，有时候就反正有了钱，你就要名儿；有了名儿，你可能就要逐利嘛。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反正是因为我就是干这个的，然后我做这件事情，其实相当于是我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我会觉得有点后悔了。你得允许我后悔一下，但是我也不会因此再去。我如果我后悔了以后，我再去告那个人的话，那就是不仁不义，
又当又立了。
啊，那就有点臭不要脸、
对，那就是纯臭不要脸，就是你不能说我前面授权了，后面就不授权了，就不行，你知道吧？
你点谁呢？你
这还升华了一下，今儿主题是咋回事？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叫既要又要了，就是可能有的，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前面有发一个视频，那流量是一下子涨得我有点害怕，就是有很多人也骂我说这个观点，但是我还是很坚持这个。就是我觉得你从一开始你有作为一个音乐人的基本判断力，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不是说你后面才能判断出来的，那就说明你这个音乐人不成功不成熟。你一开始你这幅画，你别人改你这幅画，你一开始丑与不丑，你难道你自己判断不出来吗？你不能说等到这个后面这幅画进了画展，然后有人拍卖我2000万起步，这个时候你突然讲说我觉得不行。那其实你已经看到利益在哪了，你已经看到流量在哪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站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点不地道了，至少是不至于，对吧？
但是人往往都是看到了更大利益的时候，就才容易后悔。
是啊，
是的，
就是人讲嘛，你
不出名，
10%的利益的时候，我啥也不想干；50%的时候，我可能为你打工；200%的时候，我为你去死。
哎呦我的妈呀！
对啊，
就是
利益大
到。
利益
大
到程度的时候，能干的事
利益大到一定程度，我们栓子也能拍卖了，栓位费了，
栓位费
是吧？
那今儿呢，咱们 PD， 咱们在音乐圈唯一的这个
人脉
啊，
对，
嗅着这个所谓的单依纯这个侵权事件啊，就是演唱会这个事儿，跟他们聊一聊这个所谓他的理解吧。本身这个事件，引发最后他所经历的一些，不管是抄袭啊、当枪手啊这些事情，是吧？反正在我听来就是很正常，就是很多东西的纠葛或者怎么样，都是利啊或者是名所，反正就导致最后表象。是所谓的啊什么撕逼啦或者怎么样这事情，然后当然这件事情呢，有人站李荣浩，有人可能也会站单依纯，
对
啊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没有一个所谓的100%绝对的非黑即白的一个东西，
是的，
其实都是从个人各自的利益去出发，
对
吧？啊，大家呢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瓜去看看就可以了，对吧？啊，然后我们就是八年一贯宗旨啊，就是只吃瓜不讲 啊，什么
有点道理，
就是不需要那么上纲上线，就是大家只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个人的理解和评判嘛。哎，对啊，所以好，那就非常感谢咱们 PD 啊，今天跟他们聊了一期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最后呢。要借着 PD 这期节目呢，咱们要感谢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哎，那咱们今天这个第一位好朋友，咱们 PD 也认识，就是咱们的毒药老哥。就好久没复苏了，这回又复活了一下啊！是在咱们南京的毒药啊，为咱们送来了凉皮一碗。
感谢
啊！他说给咱们有留言，他说先祝八年级越办越好，再祝。栓总黑大粗硬啊！
哇，
什么比虎狼之词？
和然后人家这个打赏，人家有那个啥，人家有目的，人家说和富婆道个歉。本来三月份要去陪她，公司开业太忙走不开，等钱赚的差不多了，就陪她周游世界要饭啊！
咱的这节目啊，一天天接的就是婚丧嫁娶，什么道歉了、挽回了、烂
求婚了，是吧？
你说
非常棒啊！好吧啊，这毒药都熟悉啊，人家这打赏，
这个很
现在人家
上岸
了，人家傍上富婆了
啊！感谢一下咱们的这个毒药老哥。那第二个呢，好朋友是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他的这个微信昵称叫做边际啊，就是边际效应的一个边际啊，是来咱们福建的一位好朋友，为咱们送来了凉皮一碗，
感谢
啊，给咱们有留言，但很简单，他说刚听你们节目不到一年，打赏一下，支持，哎，感谢，哎，给个掌声，
感谢，
好，那非常感谢啊，咱们这两位好朋友啊，对咱们的支持和打赏，不管是咱们熟悉啊、知名度很高的这个毒药老哥，还是这个新朋友编辑啊，非常感谢两位啊，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一下能一直间收听咱们节目朋友，我们节目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下期见聊，
拜拜。
Finally, time that I get fully sober. I spent 100 mornings say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 pounding head, a night of regret, and they're placing bets on when I'll lose my cool. I can't keep going like this. I can't repeat the cycle. My dad, he's sober now.But his dad can never give it up. Well, I can't die a drunk. I spent so long cutting my tongue on bottles made of glass. This low ain't meant to last. I am nothing like him. Say it twice so I will buy it. Passing down the shame that's buried in my name. But somewhere in my blood, no, I'm.Drunk. Now I'm 24, and somehow I can't remember when I lost my self-control, along with everything I am. Now I know what it takes to break a man all alone with a drink.But I can't die a drunk. It's been so long cutting my tongue on bottles made of glass. This low ain't meant to last. I am nothing like him. Say it twice so I will buy it. Passing down the shame that's buried in my name. But somewhere in my blood, no, I know I won't die drunkSpend so